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北单车购的 Podcast。当下如果提到最夯的自行车科学化训练的方式，莫过于用功率计进行功率课程的训练，次之的也许就是心率计。不过还是功率课程比较广为大众所接受，毕竟大部分智能训练 App 的都是基于功率计。然而没有功率计以及心率计的话，难道就不能进行相关训练课程了吗？这边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运动自觉强度，这也是以前运动员的传统的训练的方式，以下简称 RPE。那么我们就开始这一集 Podcast 的内容吧。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，那时候流行的训练装置还不常见。举例来说，心率计在那时候也不是很常见。在市面上有在卖的厂商也不多，像是 Polar 这个品牌，在当时就有出心率计，然而是不可换电池的。Sigma 这个品牌的码表，当时也有出基于心率训练的软体，叫做 Sigma Data Center。此软体是基于心率为基础进行开发的软体，虽然功能相对现在的流行的手机智能 App Training Peaks 或是软体 WKO5 来说，自然是比较阳春，不过在那个时候，有机会用到这个心率分析软体，已经是感动到眼泪都要流下来。然而，由于当时训练相关的概念尚且不太普及，所以要进行自我训练的时候，在当时来说并不是很容易。所以当初的练法就是每个礼拜出门骑车多次，每次就是骑车骑到气喘吁吁。强度上大概可以算是 sweet spot 或是阈值训练 threshold。刚入门的前几年大概就是这样练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周末进行长距离的训练，一路从一次50公里左右，到后来慢慢增加到一次可以骑完100多公里。到最后，基础体能虽然有建立到一个普普的水准，但是要再往上提升，倒是不太容易。因为训练完全没有科学化、结构化训练。然而，就在约2019年左右，小弟有机缘终于买了人生中第一个功率计，想当然的就开始逐渐的进行功率训练，依照 WKO5 的教学，一步一步的学习，直到现在进行结构化的训练也有3年以上了。不过，随着不断的学习以及实践，发现 RPE 的好用的程度不输给功率，因为每个人每天的身体状况不会都一样，而是有高有低，所以在关键的课程要实行的时候，例如阈值训练、最大摄氧量训练，有时候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时候，就会没办法完成功率课程上的目标，此时就会改成退而求其次，改用 RPE 配速的方式完成课程。举例来说，当功率课程要进行最大摄氧量训练的时候，课程要求的功率目标一般会在 FTP 的105%到120%。不过有时候因为加班的关系，可能那阵子比较疲劳，因此无法将功率提升到目标。这时候退而求其次，改成用 RPE 强度8来进行训练课程。这时候，RPE 的方式进行课程不失为一个很不错替代的方案。不过说到这边，也该是跟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 RPE 的详细内容咯。RPE 可以分成10个等级，数字越大则表示目前的运动的感觉越是吃力，数字越小表示目前的运动的感觉越是轻松。这边我们以自行车训练圣经作者乔佛瑞，在其部落格分享的 RPE 资讯跟大家说明，当 RPE 等于一的时候，表示运动的感觉非常轻松。这时候的呼吸的情况，应可以轻松的与人流畅的聊天。当 RPE 等于二的时候，表示运动的感觉相当的轻松。这时候的呼吸的情况，应可以讲出完整的句子。当 RPE 等于三的时候，表示运动的感觉为中等，这时候呼吸的情况只能说出片段的句子了。当 RPE 等于4的时候， 表示运动感觉会稍微有点难度，这时候呼吸的情况，开始说话困难。当 RPE 等于5的时候，表示运动感觉会困难，这时候呼吸的情况，需要大口的呼吸。当 RPE 等于6的时候，需要大口的呼吸且说话困难。当 RPE 等于7的时候，表示运动感觉会非常困难。这时候呼吸的状况需要强力且大口的呼吸。当 RPE 等于8的时候，这时候呼吸的情况无法说话且感到疲劳。当 RPE 等于9的时候，这时候呼吸的状况需要强力的呼吸且感到非常疲劳。当 RPE 等于10的时候，表示运动感觉会非常非常困难。这时候呼吸的状况已经是不断强力的呼吸且喘不过来的状况。以上资讯也会放在台北单车购官网，朋友们不用急着做笔记哦。然而，RPE 配速只能用在功率训练课程的替代方案吗？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哦。在《Cycling on Form》这本书中，前自行车环法选手 Tom Danielson 是这本书的作者。他在书中所提到的训练方式，就是以 RPE 为主而进行相关训练的。FTP 的观念对于 Tom 来说，Tom 的观点是认为 FTP 并非一个人骑乘能力的全部，它只是个辅助的数字。最主要的训练方式，在他心中仍然是以 RPE 为核心哦。由一位前环法自行车选手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概念。相较于现在当下最流行的功率训练，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朋友们，你们的想法是如何呢？欢迎在留言处分享一下。讲到这边，结论到底是什么呢？功率计跟心率计真的可以丢掉吗？而我们训练可以完全只有依照 RPE 就好吗？也不见得。这三个测量工具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，并不是说有哪一样特别特别的重要。根据自行车训练圣经第五版的内容，心率计可以用来训练长途耐力，只要在乔佛瑞版本的心率区间1的上限，或是心率区间2的下限，也就是有氧阈值的附近，进行骑乘半小时到数个小时即可。然而，当这样的训练达到稳定状态且不再进步的时候，此时您的 efficiency factor 即不再进步。乔佛瑞建议这时候可以利用功率计辅助这个训练，将训练过程中专注的焦点从心率改成功率，把码表上稳定的功率数值再往上加个5瓦，并试着维持住，这样就可以继续带来持续的进步。以小弟的例子来说。WKO5 软体显示我的有氧阈值心跳约在121左右。当我进行多个小时的耐力骑乘，且尽可能把心跳维持在这个数字上的时候，大约半年之后就不太会再进步。这时候我就会利用功率计上的数字，从我卡关的功率开始往上加个5瓦，并试着维持在这个强度数个小时。又或者是其他的情景，举例来说，进行阈值训练的时候，可以用 RPE 的方式进行，也可以用功率计的方式进行，两者可以择一。以小弟的例子来说，我进行阈值训练的时候，根据 WKO5 软体的建议，我会将功率维持在93%的 FTP 的强度以进行阈值训练。刚开始会使用功率计。然而，随着经验的增加，后来进行阈值训练的时候，大多使用 RPE 去进行就可以了。然而，小弟在这边分享 RPE 最好用、最方便使用的场景。个人的见解其实适用在 FTP 测试的时候，不论是20分钟 FTP 测试，或是 Ramp Test 斜坡测试，或是8分钟 FTP 测试。这些测试最适合使用 RPE 进行配速，而不是使用功率计配速。如此一来，只要你在测试之前有进行相当适当的休息个几天， 你的两腿就会因为充分的休息而感到充满了力量。结果你在 RPE 配速的情况下，充满力量的双腿就可能发挥出它的潜力， FTP 测试就有可能测试出比起往常更高的数字。以上就是这集的相关内容，也可参考我们的 LINE 的讨论群组，参考下方叙述栏里面的网址即可加入群组。不论是这集的内容，或是之前几集的 podcast 内容，或是任何自行车训练相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直接在这个 LINE 群组里面互相交流、讨论。这一集 podcast 介绍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。上面的参考资讯都来自于网络上的资讯，力求自身能够亲自验证过，而不是纸上谈兵，并且尽可能的不要掺杂太多我个人的想法，力求整个内容能比较客观。今天台北单车购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你的收听。